然后下面一段才接到张华继续去告，特别告到察院的这个部分，然后判定最后说张华有历史取回。这是第一段判案，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误会说王熙凤可能希望张华把尤二姐娶回去，说有力量，因为张华现在很穷，没有钱娶太太，可是将来你有钱了以后，你有力量的时候，你把尤二姐再娶回去。所以这个第一次判案是王熙凤的第一个她心里面的一个梦想，她希望说尤二姐被张华娶回去，所以贾琏就没有尤二姐。可后来她大概觉得不对，因为她觉得如果尤二姐被娶回去，贾琏还是在外面可以包养她，所以她就开始转变了这个计谋。可在这一段里我们看到察院跟贾王两家都有瓜葛，这一段大家特别注意，就是谈到当时的调查检调单位跟法院跟贾家跟王家都有关系，因为贾家跟王家都是当时的权力家族，所以法院是他们家开的，所以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他们在干嘛，所以他们就派人去说今天要怎么判，法院就怎么判。所以我想很多像西方讲启蒙运动的时候，最重要的社会改革其实是司法，司法如果没有办法真正公正的时候，你根本小老百姓永远看不懂，就是你们怎么会这个样子，这个判案的关系是如此。所以这里面的法律的公正性，《红楼梦》其实曝露出来清代所有的政治权力斗争里面最腐败的一部分，就是调查检调机关跟法院机关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受贿的这个部分，就几家的钱他都在拿。好，然后下面一段就讲到了这个张华后来逃走逃走，所以他就跟他爸爸逃了。那逃走以后，凤姐心中一想，如果这个人留住，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？他日如果寻出这个由头，由头是等于是判案的一个因缘，就是说我要去告别人，按铃申告的时候，我要有一个控诉诉状里面的理由，叫由头，我们现在不太用由头了，就是等于是控告诉的时候的一个题目。他说不该如此把刀把赋予外人，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，就是我们要给刀子的时候，王熙凤意思说我的刀把一定要拿在自己的手上，所以我要杀人的时候才可以杀，结果王熙凤现在很后悔说我把刀把给了别人，所以别人要杀我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杀我。所以这是他的厉害，因为他知道张华一天不除掉他都可能跟某周刊爆料，所以他一定要除掉张华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《红楼梦》很多的故事其实跟今天我们的事件你都可以对读起来，你会发现说权力结构里面人的狠是你无法想象的。比如说为什么尹清峰要死，他就是张华，你会知道说这个人活着所有的事件都会被铺露，都会被爆料，所以这个人是一定要死掉的。那这个人事实上就是《红楼梦》里讲的张华，所以王熙凤就说这个人一定要打死掉，虽然事情看起来了了，可是不能留着他，所以就命令旺儿说找到了他，说他做贼，那跟他打官司把他致死，或者暗中使人算计，下面一句话最重要，勿将张华致死方剪草除根。好，勿将张华致死方剪草除根，保住自己的名誉，这一段话我想是权力结构里面都会懂，可是我们一般小市民是不懂的，就是怎么会为了保有你的名誉你要把别人弄死掉，因为牵连太复杂，牵连太复杂。所以我想在这里你看到张华这个角色，我有时候很想写一篇就是论张华，就是生命里面千万不要去做张华这个角色，其实就是尹清峰这种角色，因为不是他会不会爆料，是只要你有爆料的可能你是必死无疑。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东西，就是说他会不会爆料你不知道，可是在权力结构里是绝不会留这个人的，就是他一开始插手这个事情已经注定他的死亡，所以张华就是这样的角色。可这里面幸好我们看到旺儿本身，旺儿觉得我人命关天，我干嘛要去做这个事情，所以这是王熙凤算不到的。所以很多事情会爆料出来，最后是你没有想到会留下了一个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竟然还活着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案件里面会有疏漏，因为王熙凤管不了这么多。那旺儿领命出来就答应王熙凤说好，我听命于你，我一定会把他致死。可是他又想了一想， 人已经走了，完事了，何必如此大做？人命关天，非同儿戏。这是望儿的想法。望儿觉得，哎呀，干嘛呢？人家已经逃走了，那你干嘛还要一定要把他杀死？有没有对比出来？王熙凤跟望儿是不同的，因为望儿不懂权力。望儿觉得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人斩草除根？因为他太天真。可是王熙凤知道，这个人只要留住，有一天他就完了。果然后面王熙凤就会完蛋，就是说因为你留了一个爆料的可能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这是《红楼梦》写到非常细微的地方，就是让你看到生命里面最大的悲惨可能是这个命运上的一个拨弄啊，这种拨弄往往是超乎到你想象之外，就望儿这个简单的头脑里无法理解。所以望儿就说啊，我就哄过他吧啊，他就回家跟王熙凤说了一个谎，说张华有几两银子在身上，那逃去到第三天在京口地界五更天被劫路的人打闷棍打死了，所以已经死，已经验尸掩埋。你特别注意曹雪芹的写法的了不起，曹雪芹说凤姐听了不信，这才是王熙凤。如果凤姐听了说哦，那就算了，绝对不是王熙凤。王熙凤这种人绝对是多疑的，因为他权力不放心的时候他绝对不相信，所以他一定说不相信，说你如果说谎我再派人打听出来我敲你的牙，这个才是王熙凤。王熙凤的厉害是派望儿去做一件事，他还要警告望儿，而且他可能真的找人再去调查望儿这个事情有没有说谎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权力结构里的残酷是斩草除根的，他不能够留下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出来。所以这些部分可能是读《红楼梦》的人常常忽略的部分，可是其实是《红楼梦》写的最好的部分啊，就是对那个人性上的这种残酷的部分。